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
听众朋友，有些人一谈到宗教就会不屑一顾地说，哦，就是让人行善的。没有深入的理解，没有深入的研究，人类已经麻木到不想探究从何而来，到往何处去。在今天的拥抱小雨的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沙玉撰写的《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吗》。我们这篇文章选自于《教会微刊》。就宗教的目的而言，我认为那些主张宗教都是以教人行善为目的的说法都是胡扯。说这些话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宗教，而且特别不懂得基督教。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点，认为此岸没有超验的事物，而世界的彼岸也只是一种人为的虚构。宗教之所以是宗教，它一定是论说人与神的关系的，不管这个神是有位格的还是没有位格的，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有形的还是无形的。这种观念不但是错误至极，而且是反宗教的。首先，耶和华这位既是超越又是临在的独一真神，从未把自己封闭在宇宙之外，以至于只能在彼岸观望这个世界。他也从来不是人为的虚构，他的救赎历史故事也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事实，唯一的绝对真实的事实。恰恰相反，那些认为神是人自我投射的产品，换言之，神是人按照人的形象造成的，以及救赎历史是纯粹的神话故事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经不起考验的虚构。这种虚构是一种最古老的罪恶，不让神为神，把神驱逐出自己的世界，好让自己成为神，自己的主宰。这样主张的人应该是思量一番，把自己永恒命运的大厦都建立在这种幼稚的、可笑的、纯属虚构的猜测上。这种猜测只不过是压伤的芦苇而已，是多么的轻率，对自己灵魂不负责任的举动。其次，圣经从来不认为基督信仰是以教人行善为目的的。基督教绝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不是说做好事不重要，而是叫人重生得救，与神和好，以神为乐的。而道德本身是救恩的副产品，它本身不是基督信仰的归宿。 为什么基督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好人，连一个都没有。人类的本性已经败坏了，透过教人行善来改变人的本性，这是一条死胡同。除非人的本性改变，否则教人做好人没有什么意义。诗篇的58篇3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错话。以赛亚书的64章6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意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地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的13章23节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以弗所书2章1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容我说，一种没有救恩为基础的道德是邪恶的，它只会树立人自己的义，使人变得是假冒伪善。而救恩的存在恰恰是否定人的义的，因为人本身只有罪没有义，若有就不需要借着信心得称为义了。另一方面，当一个人说宗教都是教人行善做好事的，这人对善和好都有自己的定义，但这定义肯定不是圣经的定义。什么是真正的善和好呢？首先，前提条件是人的罪得到赦免，与神和好，因信称义，披戴基督，为神后嗣。不然，人所做的一切都被自己的罪恶和私欲所玷污了，以至于人在任何自己所行的好事上没有任何的瑕疵，有任何瑕疵的行为都不能为神所悦纳，就像献祭的羊羔一样，要完美无缺一样。第二个就是善和好必定是荣耀神的，这是人被造的原初目的。当人的行为是荣耀自己或神以外的人事物时，这个好行为就是在服侍有罪的目的了。行为再好，把它拿来服侍人的私欲、虚荣、高傲、自私等等，就玷污了行为。第三个，所谓的善和好必须以神的标准来衡量，在神以外没有所谓的善和好，因为神是善和好的本体和源头。我们在谈论道德的时候，不过是在谈论神的属性罢了。如果一个人都不认识神，却说自己的行为是善和好的，这不过是他自己的善和好罢了。就像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而他自己的哈姆雷特与哈姆雷特本身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善和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凡是遵行律法的才是善和好的，而违背律法的不但不是善和好，反而是恶，反而是罪。约翰一书的3章4节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不知道哪个非信徒是抱着遵行神的律法的态度去行他所谓的善的。最后，行善的动机也具有决定性。即便一个人按照神的律法而行，而他的心中却不是由于爱，那么这个善行本身就是不完美的。行善一定牵扯到个人在神面前的身份、本性的状态、标准、动机的纯正与情景这些方面。在情景中，在错误的时间和场合说出正确的话，有时会弄巧成拙，既不荣耀神，也不造就人。在社会和教会中，有多少我们以为是善和好，不过是人用来达到某种自私的、邪恶的目标的工具而已？又有多少的邪恶都披戴着善的外表和借口？
神的叮咛我最爱。
各位听众好，我是葛乔牧师。我们很高兴今天要再一次的来分享主的话。那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这个地方是保罗他在讲到他的祷告里面，他怎么样子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把握，有这样子的确据，他相信神能成就。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神能够成就，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整个保罗祷告里面的他祷告的一个确据。保罗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地方首先他提到所求所想的，提醒我们，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经验上帝听我们祷告，上帝怎么样子能够成就大事，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先有所求啊。我们如果不求，我们就会得不着。所求所想这个地方提到的是，如果我们有所求有所想，神才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赐给我们。如果我们根本无所求无所想，神就不能够为我们成就什么。一个在灵性上面不追求不祷告，对属灵的事情显然而不求长进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来经验神这样子的应许。当我们要讲到祷告的确据，讲到神能够成就，首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祷告。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耶稣也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一个很简单的应许，他说你们祷告就给你们，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敲门就给你们开门。因此如果我们要来经验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要祷告，我们要多多的祷告，我们要大量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我们要早上起来祷告，我们要晚上祷告，我们要通宵祷告，禁食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在属灵上面追求的人，他在这些祷告的功课上面应当都是经历过的。可是今天很多的信徒很少祷告，可能除了吃饭歇饭祷告，平常根本没有什么机会祷告，也不祷告。但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经验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所在这个地方所提到的应许。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要祷告。不仅仅是要祷告，而且要恒切祷告。刚才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边的祈求、寻找、叩门在原文里面都是现在分词，意思就是说这是持续的，这个祷告是持续的，你们要不断的祈求，你们要不断的寻找，你们要不断的叩门。 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也这样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我想神很清楚知道我们人的惰性就是五分钟热度，中国人讲说五分钟热度，也就是表明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只有刚开始热一下，以后就没有了，缺乏那个持续力，缺乏那种长久。可是祷告必须要恒切，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中国的教会在三十年前经验到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大复兴。当时候在中国的许多的省份到处都是祷告的声音，所以有一首歌讲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传来祈祷声。中国的早晨五点钟，这是我自己亲身所经历过的。25年前在中国的各地，那真是中国的早晨五点钟甚至四点钟，就看到弟兄姊妹到大山里面去祷告。五点钟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就聚集在一起祷告。很多的基督徒老太太大致都不是一个，可是他们就是知道祷告，所以他们就有在被窝里面祷告，怕祷告的声音让别人听见，有的就躲到深山大山里面去祷告，几个人围一圈跪在树的旁边大声的在那边祷告。中国教会的复兴不是没有原因的，因着这些圣徒们的祷告，所以教会复兴起来，福音的火燃烧起来，点燃了当时候，把福音带到了当时候全中国的各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火渐渐的开始熄灭，许多的地方渐渐的不祷告了，中国的早晨五点钟渐渐传来的不是祈祷声，很多时候传来的是呼噜声。这真是求主要怜悯我们，再一次把那个祷告的负担给我们，让我们的祷告不是一时的热度，让我们的祷告是持续的，要火热的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能够成就，上帝能够成就我们所祷告的事情，但是啊，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所求啊，我们要有所想啊，我们朝思暮想的想的如果都是挣钱，都是能够自己发达，我们怎么可能经验上帝的能力呢？如果我们常常所想的就是神的事情，我们常常所祷告的所求的都是神的事情，我们就能够经验到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接着3章20节这边第二个提醒我们的就是神人，神人，我们的祷告能够有把握有确据，是因为我们相信神人。在这个地方提到神人的时候呢，他用几个字来形容，他说神人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第一个他讲到的是这个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运行这个字在原文它的意思是做工运行发生效力的意思。罗马书第7章第5节把它翻译作发动，哥林多前书12章6到11节把它翻译作运行，加拉太书第2章第8节把它翻译作感动，加拉太书第5章第6节把它翻译作功效，而腓立比书第2章13节把它翻译作运行。总之神在我们心里的这种能力是做工运行发动感动，所以在我们心中所发生功效的这个能力是一种活泼的动能，它不是死的力量。而且我们从以弗所书第3章16到20之间 我们可以看见三种的能力运行在信徒的心中。第一种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保罗在这里3:16提到说，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他提到圣灵的能力。第二个，他提到基督的能力，使信徒因为信的缘故，基督住在我们心中，因此我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这一个爱就是一种能力。那么这里讲到所运行的大力，显然是把这两种的能力都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圣灵的能力、基督的爱力，把这两种能力联合在我们的里面做工。腓立比书2:13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所以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立志行事，神都在我们心中来做工，让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能够成就。所以我们对神的能力真的是不要去限制它，神的能力是何等的大，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么这里接着又说，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个能力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个充充足足呢，表明神是很丰富的，这也是神能够成就我们所祷告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他是丰富的。在旧约里面，摩西问上帝说，你是谁？他要如何去告诉以色列人是谁差派他的？上帝就显明他自己说， I am who I am， I am， 我是。这一个我是就是神的名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我是后面加，你加什么都可以，你说能力，你说智慧，你说是恩典，你是说这个良善慈爱都可以，神就是。因此我们今天需要什么，他说他就是。当我们缺乏能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说我是，我是能力。当我们缺乏爱，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缺乏那种同在，他是，他是这一切，他能够丰富的供应。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孩子，这是神的能力。上帝可以使红海分开，他使约旦河的水倒流，他使耶利哥城在号角的声音下面倒塌，这一切的一切，在旧约里面许多上帝所做的事情，表明神能够成就，神能够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成就，神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因为他是丰富的神。既然神是这样子一位有能力的神，神是这样子一位丰富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的祷告要有信心，我们相信神能够成就，这样子神的应许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的一个特会的当中，她来到这个特会，那么当特会的讲员讲完道之后，讲到医治的这一个大人，讲到神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讲到神怎么样子医治了他教会里面很多的病人，所以他也鼓励生病的人可以到台前的祷告。那么这一位姐妹，她就到了台前去祷告。很奇妙，那一天这个牧师为她祷告，她是有这个50肩的毛病，很多年的时间，这个毛病呢，她吃药都吃不好，所以一直是让她的双臂的肩膀没有办法抬起来。可是很奇妙，他后来做见证，当那一天牧师为他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很奇妙，哎，他的肩膀就突然好了，而且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已经大概是将近2年的时间，再也没有50肩的这个毛病了。感谢上帝，上帝是一位奇妙的神，他是有大能的神， 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经历你是那位全能的神，你是那位无所不能的神。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祷告，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们要有信心的来祷告，让我们真是凡事都带到你面前，经历你这位全能的神怎么样来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更乱，顺利或挫折，
寻求你，寻求你，你要寻求。